好，我们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继续来学习神的话语。我给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段经文呢，是在路加福音的第八章第四十到第五十六节。前两次呢，我们给大家一起这一章呢，我们一起分享过两次了啊，所以今天是最后一次。我们今天我们也可以安静心来，我们一起来继续来学习这一段啊。好，我们首先开始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你呼召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来到你的面前，就请真理的圣灵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带着一个谦卑受约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当我们听到你话语的时候，我们就有感动，就有安慰，就有鼓励，让我们真正能得到你话语的亮光。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你，不管是我们在台上台下的，我们都可以在你的话语里面得造就。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简单的来回顾一下第八章我们前面在讲什么。讲了两次了，第一次我们说第八章一开始就讲到耶稣基督周游各城各乡来传道，尤其是特别讲到耶稣基督用比喻来讲什么是天国，而且他告诉这些会众们，你们只要信，那些天国就为这些信的人敞开。后来耶稣基督又带着他的门徒要跨过一个海，要到海的对岸去。我们讲那节，再透过这段经文再讲耶稣基督要透过他，透过这样一个比喻或者这一个形象的暗喻，来预示他要带着他所喜爱的人要到生命的彼岸。在这样一个船上所发生了一件事情，是吧，表现出了那些跟从他的人或者他的一些门徒他们信心的软弱。透过这些信心的软弱，让我们看到在我们给基督一起一路同行的过程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处和苦难，但是神会救助这些苦难来试炼我们，让我们比那宝贵的金子更加的贵重，成为他可用的器皿。而那些门徒当时因为圣灵还没降临下来，所以他们对神的话，对耶稣基督的话并没有完全来明白，所以说他们当看到耶稣基督在船上行了那么一个神迹的时候，可以让大海来平静下来的时候，他们反而问这是谁呀？他可以有这么大的能力。对于这样一个问题，圣经当时没有给一个很全面的回答，但是接下来的一段经文就借助于一些什么邪灵，那些什么服了鬼的那些邪灵的话，就回答了这些门徒的话。那句话怎么说的？那些邪灵说，哦，原来他是至高神的儿子。你看，一直顺下来。所以他就回答了那样一个问题，耶稣基督为什么有这样的能力？耶稣基督为什么可以让这带着他们，他说喜爱这些人，可以跨过死亡的大海，到生命的彼岸去？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有这样的权柄和能力。他也愿意这样做。下面就接着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我们看看基督在下面这段经文又要告诉我们什么。下面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要医治一个长期患重病不能够得痊愈的一个妇女。另外一个例子要讲到耶稣基督要让一个已经死了的一个女的可以死里复活。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整个第八章啊，好像把整个的福音从头讲了一遍告诉我。真的，你把这些串在一起，它其实在讲一个完整一个福音。好，我们来下面来看啊，我们首先来看第四十到第四十八节，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好，我来给大家读。耶稣回来的时候，众人迎接他，因为他们都等候他。有一个管会堂的名叫亚鲁来匍匐在耶稣脚前，求耶稣到他家里去。 因他有一个独生女儿，月有十二岁，快要死了。耶稣去的时候，众人拥挤他。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在医生手里花尽了他一生一切养生的，并没有一人能医好他。他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穗子，血漏立刻就止住了。耶稣说，摸我的是谁？众人都不承认。彼得和同行的人都说，夫子啊，众人拥拥挤挤紧靠着你，有古剑在此，有你还问摸我的是谁吗？耶稣说，总有人摸我，因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那女人不知道，那女人知道不能隐藏，就战战兢兢的来匍匐在耶稣脚前，把摸他的缘故和怎样立刻就好了，当着众人都说了出来。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好，我们先读到这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会众，当耶稣基督来到这里的时候，有很多人来这里来等待耶稣。至于这些人出于什么样的一种心理，我们先不说，我们待会儿会一起分享。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其中有一个是管会堂的，叫什么？叫雅鲁。这个人是非常非常有信心的一个人。为什么说他非常信心呢？因为他是管会堂的。会堂在当时的以色列人是什么？就是敬拜神的地方，就称为会堂。所以管会堂人不是说这个人是一个看门啊或者怎么的，他其实是一个在会堂里面可以说是一个牧者或者是之类的，所以他是有一定的身份的，在当时那个环境下。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看约路亚福音之前面几章，我们可以看从第三章开始，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所谓的法利赛人，那些人其实对耶稣就有很敌对的一个态度就开始了。那些法利赛人是不是所谓的那些在圣经的教导上或者理解上好像他们比人超人一等的这些人，其实那个时候开始已经敌对耶稣了。你去看从第三章开始。而亚鲁，你想想，他是在会堂里面是做领袖的，可以说，所以说他能够现在谦卑的来到耶稣的面前，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来求耶稣去医治他的女儿，他是顶着很大的一种什么？按我们一般人的理解，他是有顶着一定的压力的。如果他没有信心的话，他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行为来。他没有办法当众人的面，当初那些法利赛人所谓的在会堂里面的那些领袖也好，那些怎么说领导者也好，或者那些牧者来也好，正在抵挡耶稣的时候，他反而跪在匍匐在耶稣基督的脚前，求耶稣到他家里去医治他女儿。这表现出了他一个很大的一个信心。我们待会儿还会看后边，显得他更大的信心出来。虽然说这里面没有说直接说他有多大信心，但是我们可以看出他是有很大的信心的。好，正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女人她患了血漏，是吧？我不知道这个血漏是什么一种病啊，但是如果你去看利未记，利未记就讲了，专门有一章，它是第25章，专门讲了血漏是怎么回事，可能是妇女的一种病。当初呢，在那样一个年代，患血漏的一个人被认为是不洁净的。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患血漏的人他摸了什么东西，那个东西也变成不洁净了。而且要想变洁净怎么办呢？要通过一种特殊的宗教仪式才能够，就是好像才能把这个不洁净变成洁净的。所以这样一个女人，她已经得了这个病有多少年了？有12年了，是不是？想尽了一切的办法都没有办法来治好她的病。但是这个女人她是有信心的，她的信心表现了什么呢？她只求哪怕能摸到耶稣基督的衣裳的穗子， 他的病就能医好。他就是这样单纯的信心，他没有其他的或者是更多的一些想法，他就是这样一个单纯的信心。感谢上帝，他的病真的就好了。而且这个是在当初的那个社会里面被人认为是不洁净的一个女人，但是因为她摸了耶稣基督的衣裳的镜子，怎么她的就变好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反应，耶稣基督的一个反应。耶稣基督马上要问什么，是谁呀、在摸我的衣服啊，是不是？大家感到很奇怪，是吧？当初其实这个女人呢、她是战战兢兢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人看来，你要摸别人衣服，相当于把别人的那个衣服怎么样，变得不洁净了。所以他开始是不敢承认的，他只是偷偷摸摸的在那样在摸耶稣基督。其实他的意思，其实在这个女人的内心深处啊，他是认为他是一个罪人，不洁净的人，他才会这样偷偷的，是不是？但是他仰望这样一个基督。他知道他可以救活的，他知道他自己是一个罪人，所以说他不敢去到别人那去承认，他是这样一个心理，是不是？否则的话，我摸了别人，好像别人都会唾弃他的。但是他这恰恰反映了，正他的不敢讲，恰恰反映了他的自己，他认为自己是一个罪人，他认识到他是一个被需要被洁净的人，他是一个需要被拯救的人。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耶稣基督要找出来是谁摸他的衣裳镜子，因为他说他感觉到有什么，这句话怎么说呢？他说因此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那首先我们来看啊，这句话我们去查一下，我们可能会有疑问。首先，耶稣基督难道不知道是谁摸了他的衣裳镜子吗？耶稣基督是要为了指责这个女人，你怎么偷偷摸我的衣裳镜子吗？你没有通过我同意？不是的，耶稣基督不是要去斥责这个女人，耶稣基督也不是因为哦，你摸我的衣裳镜子好像我的能力没有了，不是的。耶稣基督在这里有一句话，他要做一个很大的很大的一个宣告，就是什么？第四十八节说的，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耶稣基督就是要把这样一个女人对他自己带了极大的谦卑的心，认为自己是一个罪人需要拯救的这个人，他要宣告他，你的信救了你。他要在众人面前要知道他是靠什么得救的，那是因为他的信心。神要把他高举起来。当你自己谦卑你自己的时候，当你谦卑下来，当你顺服上帝的时候，当你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的时候，神要把你举起来，神要高举你。前一段我们在家里看了一首，听了一首歌，就是我是歌手那个比赛啊。比如说我儿子回来说，儿子歌手那个歌很好，比赛你去看。结果那天我去看，结果有一个韩国的一个歌手那天唱了一首歌叫 You Rise Me Up，他那个翻译成叫做你鼓励了我，就你鼓舞了我，那个中文的名字这样。我当时听了，因为我不知道那个歌啊，它是一种基督教的圣歌。我当时听了，我就感觉到这个歌肯跟一般的歌不一样，真的，他听了以后让你感觉到一种怎么说，好像人不是说那个人当然唱的他也唱的很好，但是那个歌词确实很好说 You rise me up，要让我可以踏平那个风暴的海。我就看到了，我就想到上一次给大家分享那个经文，耶稣要带着他的门徒要坐船跨过大海，海里面起了风浪，耶稣平静了风浪。我看到那个歌词的时候，我就说这个肯定是圣歌，肯定从基督教来的。后来我就往下查了，果然就是那个被翻唱了，好多人被翻唱了那个歌。你听了以后你就觉得哇，我们是那么卑微的一个人，我们真的是实在是不配，但是耶稣基督要高举我们。所以那个翻译说耶稣基督鼓舞了我们，我觉得他一个翻译是神高举了我们。 神要把我们举起来。你看那个撒母耳人母亲去祷告的时候，他让神把我们的脚举起。其实他讲的是神不是看我们是多么的卑贱，他看重我们，他爱我们，我们仅仅是要顺服他，认识到我们是个罪人，神就会把我们高举，他要认我们做他的儿女。这句话你自己反复回去读，耶稣基督说，就第四十八节说，女儿，你的信救了。弟兄姊妹们，当你听到耶稣基督去这样来呼唤一个顺服他面前的一个女人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感动？神同样来这样来呼召我们，他认我们做他的儿女，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恩典。好，另外基督说他感觉到他的能力从他身上出去。其实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上，我们常常可能如果你看到功夫片是吧，我们就会想到一个情节，好像一个武功的高手，好像哇给另外一个人一碰，哇把他的能力哇传给另外一个人了，结果这个武功高的这个人怎么样，最后没能力了，是不是？我们会马上就会想到这样一个情节。但在这里神要告诉我们的并不是神的能力给我们他就没有了，明白吗？神要告诉我们一直个什么，你靠他，他是你的力量的源泉，他是你的磐石。就像我们刚才在诗歌里面唱的，主是我力量。弟兄姊妹们，神呼召你做他的儿女，在这个世界上为他做光做眼，他不是不管，他不是上天上坐的父的面前别人再跟他一起祷告都不管你了，神一直与你同在，他会赐给你力量，如果你有信心他就会帮助你，给你力量，让你可以在这个世界上你可以坦然地来面对一切的难处。我们讲过很多，说基督徒要有很多的试探，你怎么样来靠自己来抵挡这些试探，你没有办法。基督是我们的避难所，基督是我们的力量的源泉，靠他，他的能力足够你来面对你所遇到的一切的试探和难处。当我们透过这些试炼，我们更觉得神是信实的，神与你同在，这是神，这是耶稣基督，他通过刚才所讲的这句话，圣经所讲的这句话来告诉我们，神与你同行，神与你同在，他不会撇弃你。你可能会遇见这样那样的难处，但是神绝不撇弃你，因为这是他永远不变的应许。 OK， 好，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这段经文里面有一个人的表现非常有意思，是谁啊？彼得。当耶稣基督说是谁摸我的衣裳襟子的时候，很多人在拥挤着是吧，来去接触耶稣跟随他的时候，耶稣基督非要找出来是谁怎么样来摸他衣裳襟子的时候，彼得感觉，哎呀耶稣啊，你这不麻烦吗？这么多人是不是，你管他谁摸你的衣裳襟子了，是不是？这些人跟着你就很好了，他们愿意来听你讲话，他们愿意来这里来怎么来看你，所以说你还管什么，管谁摸了没关系，谁摸没关系，只要他们来了就好了，是不是？我们可以看到彼得的这个，他这个话后面，我们听到彼得这个话和我们所听到的有一些所谓的福音的传福音的讲话是多么的相像。我们教会只要想办法把人来到我们教会的就好了嘛，管他是什么来的，有人来吃饭的，是不是？有人来唱歌的，有人来表现一下，哦，我的口才多么好，有人来到了，哎呀，找朋友，我可以好多年不见了，是吧？可以私下跟你聊聊的，没关系啦，我们不需要管，只要来就好，是不是？多么的像，耶稣要真正要找的是谁 摸着了他的衣裳襟子，也就是是哪些人真正的得到了耶稣。我们每次来教会来敬拜，来参加聚会，参加活动，你是不是真的每次都抓住了耶稣基督，而不仅仅是来这来看看热闹。所以这是告诉了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耶稣基督，他是要分辨出来哪是他的羊的。但是在这里我想说什么，我们在这里是教会里面，我们是要看这个果效的。当然真正的我在这里说，我并不是说啊，我们教会就可以分辨出来，哦，这个是真正属基督的，这个是不属基督，我们不是要这样。但是基作为一个教会，他要把这样一个真理带到他的会众面前，让他们知道什么样才是真心，而不是糊里糊涂的，不是糊涂。你只要参加教会啊，给我们申请，到时候啊一受个洗，你都得救了。我们说了不算的，神那里说了才叫算。我们要真真切切的把神要教导我们的，真真切切的告诉我们的会众，让他们知道，你来教会不是为了来吃饭，不是为了在那听两次，觉得感觉到对我很好，我就来。我听过这个福音，我都知道圣经的故事，从头到尾都知道，他就可以得救了。我们没有办法来判断这个人将来得救不得救，但是我们一定要把这样一个真理来教给那个人。所以我也前一阵我也听到一个人就说，他说不想来这个活泉教会了。为什么？说你们活泉教会太认真，原话，说你们太认真，不喜欢。大家来的很好嘛，搞点活动，吃吃饭，再听听道，不是很好吗？为什么非要把说的让你坐那地方坐不住？好像哎呀，我今天来敬拜好像是白来了，自己没得救好像。因为他听到牧者的讲了呀，就感他给他自己对照对照，好像自己做了不行，算了，我还到另外一个教会去，听得很舒服，是吧？听到福音信就得救，当然他还不讲到底什么叫信，反正人家信不信信了，怎么信呢？不知道。真的，我就听到这样的。现在我想在这儿给大家，就是什么，明确一个观点。一个真正的按照神的话去行的一个教会啊，或者一个教会的一个个人也好，他肯定是热衷于传福音的，明白吗？他肯定是有一种使命感，你不让他传福音都不行，他是很愿意传福音的，不管是个人，而且当然他也希望这些人能来教会来听神的话，他肯定是这样的。但是他同时也非常非常愿意希望这些听到福音的这些人真正的明白福音是什么。我们不要把两者对立起来，明白吧？我们常常会把它对立起来，好像我们怎么说，我们太愿意传福音，还人都来办活动，只要来就好，我们人数多就好，然后其他的我们不要太严格，这严格就把它对立起来，明白吗？他好像认为严格和把人啊来教会传福音好像两个去对立起来，其实这两个不是对立起来的。因为你认识这个福音认识的越清楚，你越愿意把福音传出去，不是吗？所以真正一个好的教会，他肯定是一个热衷于传福音的教会，而且就愿意很严格的把福音的内容真正传给他会友的教会，这才是真正的神所要的那样一个教会。所以真正教会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不要把两个来对立起来。好，我们来看后边啊，我们继续来看第四十九节，我们读啊，读到四十九节第五十，我来读啊。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会堂里的家里出来，有管会堂的家里出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动斧子了。耶稣听见就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 弟兄姊妹，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个亚鲁啊，如果你是亚鲁，我们读经文读到这儿啊，你是什么心情？亚鲁当时是冒着很大的一种什么，他是带着信心去的，是不是？他肯定心里非常着急，是不是？他的姑娘那边要死了，是不是？他肯定带着很大的压力，而且呢带着一定的信心来到耶稣面前，基督啊，赶快去给我姑娘看病，我相信你，你能一定看好，是不是这样一个很急切很迫切的心理啊？当他们碰到这样一个患血漏这个夫人的时候，耶稣念我们当了这段时间的时候，我们要是亚鲁，我们会怎么说？耶稣先给我们看病吧，我们那边急，是不是？待会儿再来看他，他反正十二年了嘛，也不在乎这一会儿嘛，是不是？如果是你，你会不会你会怎么说？你也会这样一个心情，先得和好，在这里耶稣非要那边一个人要死了，是不是？这边耶稣非要来辨认到底谁摸我的衣裳镜子了，你觉得是不是？这很滑稽的是吧？你会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这边还在说呢，还没说完呢，那边报告说完了，姑娘已经死了，医生也别请了，回家吧。弟兄姊妹，如果是你听到这个消息，想想你的反应是什么？你有没有抱怨？耶稣啊，怎么搞的？你就为这样一个在这儿浪费这么多的时间，我的姑娘去居然死了，你心里有没有怨言？有的。你说是神的儿子，可是不管用啊。我来到你的面前来请你，你看事儿耽误了，姑娘死了，而且你还在这儿跟人家纠缠谁摸你的衣裳镜子，你会有很多很多的怨言，你会认为神不信实，你会认为神无助，神无助，你会认为神没有怜悯，你会认为神忘记你了，他不听你的祷告，不听你的求告，这是我们每个人常常会犯的毛病。我们讲过很多，人在经历世上的试探的时候，我们要学会交托，是不是？信靠神。但是真正的一个事情临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些反应。我们的祷告为什么没有垂听？我的病为什么没有医治？我祷告了一个月了，两个月了，为什么神好像没有作为？病不见好。我的工作还是那么不顺心，因为我们是在用我们的时间来要求神来成就，是不是？我们没有看到神的时间，我们没有看到神到底要就着这样一个事情来要在我们身上成就什么样的目的。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了很多很多的信心的伟人，这些信心的伟人一个很大的一个共同点是什么？他们都是一个非常有忍耐的人。所谓的忍耐就是什么？就是不是要按照我个人的意思，乃是要按照神的意思来行。你可以看看很多我们人犯错误的时候啊，都是我们没有忍耐的时候。我所谓的我们没有忍耐，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期望，我们生活中面对一个事情，我们有一个期望，我们希望神来满足我们这个欲望来成就它。当神成就的时间没按照我们的时间来成就，当神成就的方式没有按照我们所希望的方式来成就的时候，我们的怨言就来了，我们的抱怨就来了，然后你就所谓的软弱了，是不是？我们这就软弱了，很好听，我们软弱了，软弱一下，过两天再软弱一下，其实这都是我们没有信心的表现。所以圣经在罗马书上说，圣灵的果子其中之一就是忍耐。其实真正的一个忍耐是很重要的，它不仅仅是忍耐，是让我们受这个苦，哎呀，呲牙咧嘴的忍着，不是这样子。忍耐是一个顺服、交托、 真正去仰望神，相信神去按照他的应许来成就。在这样一个过程之中，你是有喜乐的，你是有盼望的，你不是在那呲牙咧嘴的忍着的。所以圣经里面讲了很多这样大有忍耐的这些伟人，但是圣经其实里也有很多失败的例子。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妻子是不是非常的失败，他们七老八十了还没有孩子，神后来派使者告诉他们说，你怎么你会有，你会生自己的儿子的。结果等了几年，萨拉就忍耐不住了，是不是不行啊，他都不能生育了，按照他知道他不能生育了，所以他就开始怎么没忍耐了，他就有一个行为是什么，叫他的仆人嫁给亚伯拉罕，是不是？结果生了个孩子，引出一大的一大的问题。后来神拜师在给他说，怎么这个不是你的，不是神所应许你的。所以你看萨拉说自己的不忍耐，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做事的，他其实在揣测神不是应许我，好啊，我不行了，行了，我自己来给他找个小老婆，让他去生一个吧。他以为这个就是神所应许的，他是在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做，他不是在按照神的方式来做，他没有忍耐了，他已经按照自己的方式做了，最后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一直到现在中东地区都在有着这个问题，不大的问题，是不是？好多这样的例子，真的。最不能忍耐是什么？彼得，大家还知道彼得是一个不忍耐的人。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是吧？当犹大和那些什么罗马的那个兵啊，还有那个什么一些其他人来抓耶稣的时候，彼得居然上去把一个什么，把一个祭司的仆人耳朵给割掉了，是不是？耶稣基督斥责他，把你的刀收回去，因为基督知道他今天要上十字架，那是神的时间，那是神的预定，你不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来阻挡神的计划，你也阻挡不了。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忍耐，当一个人他有属灵的眼光的时候，他真的能看到神的作为，他知道神的计划，他是大有盼望的，而不是靠着自己的血气来行事的。所以说在这里我为什么说雅鲁这个人是大有信心的呢？你看他一直在这样一个过程中表现得非常非常安静，没有讲任何东西，是不是？他没有讲任何的抱怨，他没有讲任何的唠叨，或者说是一些很软弱的表现，反而耶稣基督的这句话告诉我们，耶稣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最后他的女儿得救了没有？我们说待会儿我们看他女儿得救了，反过来证明什么？耶稣是大有信心的。如果耶稣没信心，他这个女儿怎么能得救呢？是不是？所以反过来证明耶稣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耶稣基督在五十章所说的，在五十节所说的话，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这句话真的是非常非常，它其实是一个宣告，它是有非常深刻的内涵在这里，它告诉了我们什么？因信称义的道理就在这里，信必得救。也就是说神救人是基于他的恩典，他的恩典是靠什么来支取呢？乃是靠信心，是不是？没有信心，神的救恩就没有办法领到你。就那话反过来，我们就在想一个问题：信太重要，是不是？那反过来问题，什么是信呢？最近几年啊，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有一次，我们给中尼亚还加上我们一次很好的一个分享晚上，从此以后我一直真的，我没跟你们讲过，但是其实我在我内心里一直在想着问题，什么是信？真的，我一直在想什么是信。 比如说我现在有问一个问题啊，现在我跟你说，我说现在在巴黎有个埃菲尔铁塔，你信吗？你信。好，我现在再问一个问题，我说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你信吗？好，现在问你，为什么你相信巴黎有个埃菲尔铁塔？对，你可以在那里。好，你这个说的，你你现在大家都知道啊。其实当你说这个话的时候，因为是你已经知道埃菲尔铁塔在巴黎。我现在问你，比如说在河南的项城那边有一个什么什么庙，你相信吗？不知道，你就不知道了。但是其实它在那里，对吧？你不知道。所以这就告诉我们，真的，这就是时代有我们一个思考的。当我们说埃菲尔铁塔在巴黎的时候，你是透过什么？你是透过书本才知道这个事实，是不是？或者是什么呢？或者你亲自到那去看过。当我说在河南的项城有个什么东西的时候，没人告诉你，书本也没告诉你，你也没去见过，你就不知道了，是吧？同样的，当我们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你说是的，你相信。这个相信有两种，别人问你，你怎么相信呢？你凭什么相信？你见了，你就吃不准了。你相信你是不是能吃得准？你要能吃得准，哈利路亚；你要吃不准，你就回家祷告。当然，你可以说了，圣经说的，圣经证明的。就像你说，埃菲尔铁塔在巴黎，那什么教科书上说的，是吧？人家说教科书从哪来的？只有问到问到，到最后问到自己啊！如果你真的没有从神那里来的那一个光来照耀来照你的话，你真的最后你自己都不确定了。神是不是耶稣是不是神的独生子？你真的不能确定了，你好好回家问自己。所以下面我想给大家一起分享我最近的一些灵修啊，就关于信。我认为啊，人呢、啊，这个可以说我们一起分享啊。我认为人感知这样一个世界啊，就是我们这个物质世界、啊、有两种方式，一种呢是靠什么？靠我们的感官，就是我们的五觉，大家知道吧？我们的什么视觉，我们的听觉，我们的嗅觉，我们的味觉和我们的触觉，是吧？你看，你可以看到五彩缤纷的世界，是不是？你听，你可以听到声音，这个味道是香的臭的，你可以去闻；这个是辣的是酸的，你可以去尝；这个是软的硬的，你可以去感受。所以然后你通过感受，然后你就怎么得到知识，哦，你就相信这个是什么东西，是不是？这是一种我们感受世界，用我们的感官来感受。还有一种是什么呢？是基于我们的理性和逻辑推理的。我们的理性、我们的逻辑演绎归纳，它是基于什么？基于很多的假设，然后靠逻辑去推理出来的，是不是？我们这样的例子也有很多。我们常常会说这个不符合逻辑，或者这个合逻辑，是不是？当然他这样的一个推理都有很大的一些什么公理在里面，比如大家说认可的这个是什么的，比如大家都说，比如我们去过埃菲尔巴黎啊，大家都说巴黎有埃菲尔的啊、哦、就有，这也是一种，是不是？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个小孩，你比如像你还怀着抱着孩子，他对这个世界的感知他是没有的。当开始的时候，比如说你告诉他这个水不能喝啊，喝了烫，这热水喝烫，他不知道的，他哪天看到这里他就喝，一看哦烫一下，你下次再让他喝他就不喝了，是不是？他脑子有一个感知，你下次跟他说这个水不能喝，喝了热，热了烫，他相信了。这个不叫相信，这是他透过世界的一种感知让他得到这个结论的。你告诉他这个饭不能吃，这个吃辣，他不相信了。刚开始他吃一个辣嘴啊辣的，他下次就让他再吃看到红的，那个红的辣椒油什么，他绝对不吃了，因为他有这个知识。这是一种理性的我们的知识，知道吧？所以这个不叫信， 我个人认为这个比较信任。因为如果说你的信是基于这样的知识的话，基于你的逻辑推理的话，你没有办法去认识一些非逻辑或者超越逻辑的东西。我们说刚才说的是人的认知世界是对这个物质世界的认知，我们说神是灵，我们在讲灵界的东西。你想没想过人怎么来感受灵界的东西啊？你的触觉没有办法感受，你的逻辑是基于几个公理的演绎推理之上的，你没有办法去推理属灵的事，因为神是超越这个物质世界的，是不是？所以说当我们用这个世界的这个感官，用我们的知识推理和认识问题的方法论来认识神的时候，你就会出错了，而且你的认识是不可靠的，你的理性所归纳出来的那个结论都是有前提的，当你的前提一旦倒塌的时候，你所有的认识，你所有的理性，你所有的所谓的信仰都没有了。我们当初在国内的时候是不信这没有神的，我们是认为，因为我们是有我们的逻辑的，我们有我们的信仰的那个假设基础的，知道吗？但是当我们到西方以后接触更大的世界的时候，我们发现原来我们那个最初的那个假设那个逻辑就错了，所以你的所有的信仰完全倒塌了。所以听什么，我们如果说对神的事情对真理的事情认识不清楚的话，你的认识真的不是建立在神的基础上的时候，一旦你的哪一个认识被别人给你攻破了以后，你的所有的信仰就倒塌了。为啥很多人最后离开教会啊？当初他对教会啊是非常有热心的，后来一旦有什么样的变故或者是经过别人的劝说，他马上一认为，哦，原来我的理论我的认识是错的，不符合他所建构的那个逻辑的时候，他一切的信仰都没有了。但是问题就来了，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去认识属灵的这个世界呢？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那句话，大家还记得吗？我来给大家念，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个有很多翻译啊，但是他所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呢？那个实底啊，英文里面很多翻译他用 substance， 就是确实的存在。这要翻译啊，反正我看以后，我其实看来看不明白的。信怎么是我期望的那个事的实底呢？很难理解。真的，我现在跟我们讲，其实我内心其实是不清楚的，真的。听完以后，我觉得还是糊涂的，是不是？难道就是说啊，因信成义，我们信了，哦，那个你的儿女就复活了，是吧？你看耶鲁啊，耶鲁，你的信救了你的儿，救了你的女儿，是吧？就活了。那就是说，我们期望的那个实底，是好像你知道吧？就跟我们这个信好像很难让人理解。就这句话，真的，我找了好多去参考去翻译。都很多种翻译啊，英文也是不一样的翻译。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是牛津大学的有一个教授，他是神学教授啊，他的一个解释，我觉得尽管不全面啊，但是他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什么是信。他说这边这个 substance 啊，就是那个实底啊，那个确据啊，真正的那个东西啊，他说不应该是个名词，应该什么 substancing 是一个动名词。就是它是有一个动作的，它意思什么是信呢？就是说你说期望的那个事情，就是神说应许你的一个事情，你还没看到，像亚伯拉罕一样，亚伯拉罕是什么？那个他没有看到那个神给他预备那个城，但是他能感受到那个城，就是他能够感受到那个城，而不是说那个城让他信了，明白这意思吧？他意思就是一个信是应该有一个行为的，是让你可以把你所期望的那个事情让你变成一个行动化，明白意思吧？所以信不是说停留在那里， 巴黎有个埃菲尔塔就完了，明白吗？神不是说你信了，你说神是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不是你听到以后这个概念这个 substance 就完了，而是你要一个行为的。他是神的独生子，你怎么办？所以他有个动力，但他不准确。他说这个词可能是比较接近于那个真正信的原因。所以信是要有动的。另外我还更愿意理解为信是什么，我们把它看着一个就像你能感受这个物质世界的一个器官一样，信是你感受灵界的一个器官。什么意思呢？你跟神的交流、交通、认识、看见，透过什么？不是透过眼看，而是透过信。信是你，是你与上帝、与灵界、与天国建立关系的一个器官。你透过信，你能感受到上帝；你透过信，你能看到上帝的信实；你透过信，你能看到上帝在你身上的目的。所以信是什么？信是这样一个器官。有一首歌，你们台湾的一个人写的，他是我的，你是我的眼。有一句歌词，真的，我就都听那个《你是歌手》里面唱的，看的。他里面有，所以那是个盲人，他写有一句话写的非常好。他说：“我不知道你所说的天空的蓝是什么蓝，因为他是个盲人。他歌词有一段就这样：我不知道你说的天空的蓝是什么蓝。一样的，当我们人没有信的时候，那个信就是你看那个属灵天国的那个眼睛。当你没有了信的时候，怎么你就看不到神在天国的那些美好、那些应许等等，你什么都看不到。真的是这样子。”当我们的先祖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他们被赶出了伊甸园，是不是有基督我在那把守，没有人可以进到天国，没有人可以看到天国，是不是你与神的那个交通那个渠道隔绝了，你的信没有了。所以说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常常说是信让你得救，对吧？我们常常原来也一起分享过，查经分享过，到底是先有信呢、啊、先有得救啊。有人说哦，你得救了，现在恩典临到你了，你有信了，是吧？然后信了啊、哦、然后得救了。有人说不，先有信然后再得救，是不是？我们常常会辩证问题。其实我们不需要辩证，真的首先就是要信。当你信的时候，也就是说你有这个器官能看到上帝了。这个器官是从哪来的？当原始人每个人都犯罪又成罪人以后，每个人都失去了这个信的这个器官，是神的恩典，他愿意添加给你，他把这个信就放在你的心里，你这个时候你就能看到神的作为。就像哥伦比亚大学的校信说，这个校智长说的，得在光中得见光。当你没有这个信的器官的时候，你什么都看不到，你看不到神，看不到上帝。所以你有没有信来在于什么？来在于神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真的一起可以回想或者反省我们自己，我们对神的话语的信仰和顺服是不是基于我们看到了上帝的作为，看到了上帝的荣光。如果你没有，我们回去好好祷告，求神恩待我们，神也愿意恩待我们。好，我们继续看后边啊，第五十一节，耶稣到了他的家，除了彼得、约翰、雅各和女儿的父母，不许别人同他进去，众人都为这女儿哀哭捶胸。耶稣说：“不要哭，他不是死了，是睡着了。”
他们晓得女儿已经死了，就讥笑耶稣。耶稣拉着他的手呼叫，女儿起来吧，他的灵魂便回来，他就立刻起来。耶稣吩咐给他东西吃，他的父母惊奇得很。耶稣吩咐他们不要把所做的事告诉别人。好，
在这儿我们可以看耶稣基督说的话成就了。为什么？因为他的这个女儿确实得救了。这句话很自然，这是一个结论性的东西。所以当我们看这段经文，我们有一点比较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就是什么？就是耶稣在五十二节说，你们不要哭，他不是死了，乃是睡着了。这个就我们在以前其他的经文里面也其他的一些讲道过程也谈过，就是关于人的去世意味着什么。所以在这里今天我不想给大家再特别的来去重复，因为我想大家在这方面教导应该都很那个。我在这里只想给大家读两段经文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个呢，在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二十七节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都有审判啊。所以呢，我们要一个正确的态度来对待人离开这个世界。人离开这个世界，不是一切都销毁了，不是一切都归于无有了，乃是什么？人人都要面临着一个最大的一个审判，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以这一点也提醒大家了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贴前第四章啊，第十三、第十四节也打在我们周报了。其中有一个话是这样说的：说论到睡了的人等等等等等等啊，我们若信耶稣基督死里复活，那已经在基督里睡了的人，神必将他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带来。这是给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一个很大的盼望啊！也就是说，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我们凭着我们的信，神要高举我们，他要给我们一个成圣的冠冕，给我们复活的生命啊！这是对我们每一个信徒一个莫大的一个安慰。所以呢，大家可以一起去回去也可以反省，再去好好来思考这一段经文。因为这个话题我们以前都分享，我们不想再特别的来在这儿来去分享啊。另外一段经文呢，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五节，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啊。大家记住这样的神所给我们的应许，因为神是不变的，他的应许是不变的啊。当耶稣基督再来那一天，我们必然与他在一起，在荣耀里面。哎，好，我们最后我们来一起来归纳一下，我们来可以看整个第八章，耶稣基督在讲什么？耶稣基督在讲天国的福音，在给那些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来传讲天国的福音，要让他们单单的凭着信，听到神的话要扎根啊，要有回应。我们不要像那些没有信心的人，听了神的话就像那个种子撒在路边了，撒在石头上。我们要像那些种子撒在沃土里面。当我们去信神的时候，我们神必与我们同在，因为神要带过我们跨过这个世界，这个死亡的世界，让我们带到一个生命的彼岸。因为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他有这样的能力，他有这样的意愿，他有这样的恩典在我们当中啊。耶稣基督又透过医治这个患血漏妇女的这样一个这个妇人的病啊，让我们再一次看到耶稣基督是大有能力的那一位。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试炼试探的时候，凭着我们的信心，耶稣基督会给我们有能力，他给我们同在，他应许我们，他有这样的能力可以让你来抵挡各种各样的难处和试探。最后耶稣基督说，你们只要凭着信，到最后你们必然得到那个复活的生命。他借着以雅鲁的这个女儿的复活，再一次的来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的恩典啊，他的救赎，他的应许必然要实现。尽管是那些暂时睡了的人，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我们必然与他一同在乐园里。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让我们带着这样的盼望 可以面对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真的是感谢你恩待我们，我们实在是不配领受你的恩典，但是主，你不轻看我们，你看我们为你的器皿，你愿意使用我们。主啊，我们为有这样的机会，我们来感谢。主啊，我们知道你是永远不变的神，你是自由永有的神，你应许我们呢必然不变。主啊，就让我们带着顺服的心，带着你所赐给我们的信心，我们可以面对着每一天的生活，我们可以面对着一切的试探，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真的可以为你做光做眼。谢谢主，垂听以上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